我们真的感谢主，主常常赐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能够思想我们的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救了我们，主啊，你如今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你还常常的为你的儿女来祷告，主啊，来为你的儿女来祈求，主啊，我们何等的是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也常常借着你存留在地上的众儿女，主啊，你来继续的做工，主啊，你仍然将你的慈爱，主啊，来向世人来彰显。主啊，你藉着你众儿女在这地上所做的一切的见证，主啊，你来吸引罪人，来吸引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来归向你，主啊，因为你说你看着地上许多的人在地上的时候，主啊，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主啊，你就怜悯他们，主啊，你就为了这一群，为了我们这样一些的在地上漂流世上的人，主啊，你当时就来到地上，主啊，你来为了拯救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再次来思想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你在我们身上所施的大爱，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一点的时间，主啊，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意你越过我一切的软弱，主啊，你来向你的众儿女，主啊，你更加向世人，主啊，来启示你自己的爱，来启示你自己，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好吧，我们先来看一段的圣经，那么是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一到二十四节。那么这段经文稍微有一点点的长，我们请弟兄读一节，然后姊妹读一节。约翰福音的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瘸去枯干的许多病人，一动之后就睡下去。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 出世人站出来告诉你，只凭着你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父所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那么当我们读完这一遍的圣经的时候，我想不管你是不是认识耶稣的，我想你都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当我们接下去看的时候呢，我想请朋友们来思考这一个的小小的问题，就是耶稣是谁。那么当我们开始看这一个的圣经的时候，我请你心里面应该有一个确信的思想，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里面有不信耶稣的人，也有相信耶稣的人，所以的话呢，你可以很确定地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发生过的。因为对于不信耶稣的人来说，他们常常不能相信的就是说，这个事情离我们有2000年，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真的。但是在这里有很多不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曾经经历过这个的事实，他们也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是真实的发生过。所以这一个第一个的小的疑点你可以完全的排除掉，是不是这个事有发生过。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么接下来你就带着我们所问你的这个问题，耶稣是谁，我们来看。那么在这里经文上告诉我们，在一个节期的时候，耶稣上耶路撒冷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耶稣他是在加利利拿撒勒那边长大的。那么他从加利利拿撒勒那边来到耶路撒冷大概有100多公里的路程。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步行从那边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么当他来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下介绍。那么这个比斯大呢，它其实不是在城里面，它是在城外的一个地点。还有一点我就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它的内容比较多，所以的话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的提两点。一个就是这里面提到的那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主耶稣。那么当主耶稣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稀奇，他是先到了城外的那个称作比斯大的池子。为什么我们说稀奇呢？那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比斯大池。其实这个比斯大池，如果你从它的原意上来理解呢，你可以称之为怜悯之家。那么对于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或者是不信神的人来说，他们一般都称呼这个比斯大池为双池。那么我请弟兄把这个双池这个图片展示给大家。这个图片其实是一个模型，另外一个图片，对，这个就是比斯大池 犹太人所恢复的一个模型。你可以看见有一个门，就是圣经里面所称之为羊门的。那么这个池其实是在城外，你可以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这个池是在城外。其实这个池子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池事实上它的功能是为了这一个城市来供水的。那么如果用现代化来说，它就是一个小型的水库。那么上面这个高的池呢，是首先建造起来的，称之为上池。那么下面这个池低一点呢，称之为下池。那这个下池是在公元大概公元前100年的时候，由大祭司，当时的时任的大祭司和那里的百姓建造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主耶稣诞生之前的大概前的100年的时间呢，他们建造了这个下面这一部分。所以你看见这两部分实际上一个高一个低，但是它是因为它是给城市供水的一个水库。那么的话呢，它的水是从上面聚集了以后放到下面再供给城市。其实你可以，如果你是知道一点那个水库的知识，你可以知道其实这一个是调节的作用，一个起净化的作用，就是这个水它可以根据城市的需要而输送到城市里面，但是在送出去给人用之前呢，它是要经过净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呢？这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因为当时照圣经上面所说的，那个地方呢聚集了很多的病人，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其实它在长度上大约有120米，然后宽度大约是50米或者是50米多一些这样子，所以的话它事实上是可以聚集很多人在里面的。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聚集在里面呢？很多的病人聚集在里面，为什么不是健康人？其实它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一个的词，它有一个有一些的传说。当然你从圣经上面看到，它是说有的古卷在这里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传说，我们请弟兄还是保留那个图，这样子大家会直观的了解一下。那么其实这是一个传说，事实上如果我们知道有根据历史的记载，这个传说不是根据于犹太人的信仰来的，而是根据于什么呢？这里面事实上当时是有罗马的军队在保护的这个的小型水库，那么事实上里面供奉有罗马的神，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提他的名字。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还保留有希腊神话的神在那里面。所以为什么那里就有这样一个传说，那个所谓的神呢，他们称之为可以医治疾病的神。所以为什么他们有这个传说，说天使会搅动水，你只要先下去你就会得医治。但是事实上有人得医治了吗？我相信没有。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当时是有很多人在里面，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一些生病的人，不管你是什么病，其实生病的人最首先的是要去寻求神。那么你寻求神是必须要经过大祭司，要经过祭司。那其实医病的时候，很多犹太人的百姓事实上是要去找祭司的。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在这里？那你可以知道，当然他们从人得不到任何的帮助，他们也没有得到医治。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实际上我们活在，直到现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当人没有办法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听到说哪里有一个秘方，甚至说你知道哪里有一个传闻说某某人很能医病的时候，甚至即使是一个故事在那里，很多人就会蜂拥而去。这就是为什么那里有很多的病人。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其实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凡是有残疾的人都不配进入到圣殿，也就是说这些人不单单是有疾病，不单单是他们找不到帮助，他们不认识神，那么呢，甚至人也不会接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只能说抓住唯一的希望，好像是一个救命稻草一样，他就聚集在那里。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主耶稣特意的要从这里经过？因为主耶稣他真的是有怜悯的慈爱，这样一个病人聚集的地方，人所抛弃的众人的地方，他偏偏就要从这里经过。那么当我们回想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他不管是到会堂也好，到圣殿也好，还是在郊外也好，在他的门徒家里面讲道也好，他首先最先看见的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一些有疾病的、被鬼附的，还有这种即使那些人呢，就是人所共知是罪人，也就是按照律法来说是一些人所不接纳的人，但是主耶稣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些需要他的爱、需要他的拯救、需要他的医治的人。那么所以当你看到主耶稣来到这里之后，你就可以明白，而且你可以确信他就是专门为着这样一些病人来到了这个毕士大池子。那当我们接下来看的时候，主耶稣来到那里的时候，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其实你知道，当犹太人看到这一些的时候，他会回想起这样一个历史，就是犹太人在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事实上他们按照神的旨意，他们应该是早早的就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因着他们并不是顺服神，因着他们里面依然带着他们自己的罪性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在旷野耽搁了38年。那么其实这一个的病人也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我是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病人的状况。这个病人当你看到下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说这个病人，主耶稣曾告诫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在这里，主耶稣给出了很确切的原因，他是因为犯罪。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还有一点我也请你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病人在主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人回答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病人虽然是病了，但是他的手脚是健全的。我们虽然称之为瘫子，但事实上他还是有一点的能力，他可以把自己移动，他也试图把自己移动到那个水池里。当你看那个水池的时候，其实那个水池是相当深的。我们请弟兄放另外一个图片，就是那个食物的图。那个水池其实是相当深的。那么事实上这个水池的深度没有这么深，这个深度应该有超过大概13米。这个只是一个就是现在发掘出来的一个现实的图片。那么你可以看见旁边有建筑，那么是因为这个水池后来废弃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已经被摧毁了，那么后来经过多年的那个填土、泥土的回填，还有他们建造房屋，所以你看见这个真正的水池底部离那个地面是越来越高了。 但是虽然说当时没有这么高，但是你可以知道，因为它是个水库，它的水是不会很浅的，是相当深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我们称之为摊子的这个人，实际上他是有能力的，他可以，他也愿意想爬到池子去得到医治。而且你也知道，如果他没有一定的能力的话，他是不敢往那里爬的，因为一不小心你掉下去就是淹死，因为旁边待着的都是病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了。因为他也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你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每一个生病的人，我们都盼望得到医治，我们都想我们要最先得到医治，不管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这样一个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的想法。那么你也可以看见，这个人事实上他还是有一点的行动能力。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我说的我们当然是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真的是有行动能力的。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犯罪，我们是要承担责任，就像这里的病人一样，我们是有行动能力，但是我们不认识神。事实上我们就像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摊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出来神所要我们行的那些好的事，甚至我们想要做我们自己认为好的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虽然说我们知道什么事，比如说我们还是能够知道，或者说你会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事实上我们行不出来。就像这个摊子在这里一样，他虽然在这里38年，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成。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我们还是一无所成。就像这个摊子，还有一个我就请你注意到，为什么我们说他一无所成，事实上就是说，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我们也看到经文里这样说，在安息日你是不可以做工的。然而这个摊子他在那个水池这里他有褥子，也就是说他这个褥子不是当时当天才搬进去的，乃是他很早以前他就搬进去了。至于他在那里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呢看见，这个人事实上他就是住在那里了，他的褥子他的什么东西他都在那里了。所以这个人事实上他就是住在这个水库上面，然后他想得到医治。至于平时他是怎么样，人怎么样帮助他，我们也无从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这里待了很长的时间，他什么都没有做成。那么而且为什么我们说他待了很长的时间，其实你可以看见，按照我们人的理念，一个成年人他有行为能力的时候，你才可以称之为成年人。那么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能够称之为成年人的话呢，他是在12岁的时候，也就是说最低的限度，这个人已经50多岁了。那么在这50多年的里面，他虽然身体在那里，他虽然在那里看，在那里思想，他甚至可以跟别人说话，跟别人交谈，但是在这50多年里面，他完全是虚度了。那么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思考一下，我们这几十年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能否算得上数？那么当他这样躺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听到耳边有个声音，那就是耶稣对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么这个人，这个病人，事实上我相信当你在那里病了38年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很绝望了，因为你屡次的努力过， 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他对人有过盼望，他对人有过很大的希望，但是失败了。然后他说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也努力过，但是每一次的努力的结果都是失败。至于他有没有看见有人得医治，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因为当这么多人蜂拥而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那一个场景，在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人蜂拥而去的时候，谁知道谁得了医治？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一群人涌过去，然后又失望的回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那里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但是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何等的爱每一个的罪人，甚至主耶稣没有要求他们去付出任何的代价，主来的目的就是要医治，就是要拯救。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这里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弟兄你不一定要放起来，没事。那么这里不单单是对门徒说的，不单单是对信主的人说的，其实也是对每一个福音朋友来说的。我想亲爱的福音朋友，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请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事实上不是说神不愿意医治我们，而是说当他拣选我们的时候，你是否答应呢？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他怎么能医治你呢？那么当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当你看见这个神迹的时候，你真的要稀奇。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在地上或者是在床上或者是在褥子上，当你躺了38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病2天3天或者是1个星期2个星期，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觉得好的时候，当你起来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你的四肢很虚弱？我行路的时候呢，似乎有点不确定，特别是当你比如说腿有生病或者是什么样，你拄着拐杖行走了数个月之后，当你再一次能够使用你的双腿的时候，你是否觉得腿会很虚弱？而且你也觉得你前行，比如说我想前行1公里2公里，我就不是很有把握，我需要有个人陪着我，或者我需要一个东西扶着。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这个人病了38年，你可以说他的肌肉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力量的，因为他这么多年没动过了，他的手也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他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也就是说他的医治是这位耶稣他完全的能力，他只用了一句话。你可以看见说，这位耶稣他有权柄，他吩咐人起来，那个人就可以起来了。他吩咐人走，那个这样躺了30多年的人，没有用过腿的人，他就能起来走。那么我想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其实这一件的神迹它是一个标记，它标记什么呢？这位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当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在这里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提犹太人这一部分的内容，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那么当在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回答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这个标记的第二个特点就是 主耶稣做拯救的事，他不仅仅是在那个时候做，他一直做事，从那时一直到如今。因为神做事是从亘古的时候就一直做到如今，那么他将来还要成就他所定义要做成的。那么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主耶稣他也是这样一直遵循父神的旨意，他也是这样一直的为着拯救人，他在那里殷勤的做工。那么我也盼望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思想这一个的神迹，因为这个东西它并不是说它只是以前的，因为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允许，他做事一直到如今，也就是说他现在依然还在做工，他现在还在拯救人，他不单是有医治的能力，他还有拯救我们生命的能力。那么到这里的时候，你是否会对他有个印象？你认为主耶稣是一个医生吗？也许你会第一个印象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医生，是的，但是这不够，这不是全部，他比医生大多了。那么当我们说这个标记的时候，为了我们能够直观的理解什么是标记，我请弟兄再给我们两个图片。对，这里有个图片，那么这个我们称之为标记。是的，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不管我们是否开车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事实上来说，其实在我来到悉尼之前，我没有看见过这个标记。当时是在差不多将近20年前，事实上我没有见过这个标记，但是当我来到悉尼以后，我第一眼看见这个标记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虽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开汽车。这个标记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你是有一个限制的，虽然你不开车，你知道那个开车的人他也要受这个的限制，他只能开50公里或者是50英里，这个根据在你在不同的国家来说。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要去遵守的。那么其实这个标记还有一个意义，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是很经常的去注意，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标记去做的话，那么警察是有权利来处罚你的。那么他处罚你根据的也就是这个标记。你如果超过50公里，那么现在有摄像头，那么摄像头它就是你可以称之为律法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警察，你可能超过1公里、51公里，可能不一定会去处罚你，但是摄像头它不管这些。摄像头它只要你超过50公里、51公里，那么你就会收到罚单。这个标记的另外一个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说你要承担责任的。那么如果说没有标记的话会怎么样呢？其实没有标记也是有后果的。我举一个例子，那么第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那么也同样就是在将近20年前。那其实我们在中国的交通规则跟在悉尼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靠右行驶，这里是靠左行驶。那么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我们住在一个大路的旁边，那当时我曾经说过，我是没有见过当时的路段有任何的这种标记的。那么呢，我们确实是有红绿灯，但是这样的一条大路我们没有限速标记，我们甚至这个大路很宽的大路中间 也没有画上那个中间线，但是我们有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那么这个规矩也是跟澳洲不一样，我们的机动车只包括这个汽车类的或者是摩托车类的，但是自行车不包括在这里面，所以自行车有自己的道。那么澳洲是自行车是跟机动车道是一个道的，那么你在澳洲 行走或者自行车或者是机动车，你就很清楚你该怎样行。那么当时我们是没有任何标记，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当时我们就是这种状态，我是觉得照着我认为对的去做。那么既然我是住在大路边，那么我要回家，我们是靠右边行驶，那我在大路的左边，那我回家我肯定是从左边左转，从右边左转来回家。那么就是有一次，其实这个路是相当的宽，也相当长的，有一次我就还是左转弯回去。那么当我左转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到了机动车道的边缘，在那个时候远远我就看见一辆摩托车飞速过来。那么其实来说，因为我不开汽车，我不知道它的速度有多快，而且就算我知道我也没办法证明它有多快。但是我出来我就很犹豫，我已经出到机动车道了，这个摩托车很快就开过来，就在我犹豫的这一瞬间我就被撞飞了。当然我不是在需要讨论对方有什么原因，其实我是在讨论我有什么原因。因为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定式，我是在右边，我是正常行驶，我出来的话呢，机动车应该是在我斜对面，那个是因为是靠右行驶嘛，他从我右边出来的话，他应该是在我的斜对面，而不应该是正好在我旁边。所以当他飞速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犹豫我是不是还要过去，但是我犹豫的时候我已经就被撞飞了。也就是说，即使是没有标记，你仍然要遵守这个的交通规则。这个就是一个律，你可以这么说。那么如果说你不遵守的话呢，它是有后果的。虽然有时候你没有碰到意外的事故，但是这个后果是摆在那里的。就像我们这里就说，当这个人他犯罪的时候，他是要承担他的后果。那么主耶稣还是要告诉他，就是说你已经得痊愈了，是的，他医治了你的身体，但是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也就是说，你如果再犯罪的话，你还是要承担这个后果，这个后果会更加厉害。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比较悲伤的例子。这是我认识的一个青年人，其实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看，我认为这个青年人其实是个好人，他工作其实是相当的努力，也很勤恳，而且他不但在工作的时候对人很好，其实在工作之余他对人也很好，他也乐意的去帮助人。但是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玩手机。不是说他一直在玩手机，而是说有人在开车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其实我们在路上是看不到任何标记的，但是这个规矩我们知道，因为开车的时候是不可以玩的。那么事实上他玩手机，他驾驶机动车，他是有一个轻微的事故是有过，但是呢偶尔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他要去用他的手机。我不打算把他的详细的细节来向大家诉说，就请原谅，因为这毕竟是他不是我。那么当我在几个月以前，大概半年以前，当我再次听到他的时候，就是很不幸的，他又出了交通事故。 但这次的交通事故就很严重，他仍然活着，但他摔断了脖子。我想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当事情发生以后，我们一定会很后悔。因为有些事故，你承担的后果是长远的，有些事故造成的后果是没有办法弥补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他来这里，实际上主耶稣来这里，他说过，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定人的罪，那么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3:16-18，这里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刚才那一段5:24，主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允许给我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么主耶稣非常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虽然在他的光照底下，我们会看见自己的罪，我们也会看见自己许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没有遵循神的话，我们所做的很多我们都是违背了神，但是主他来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乃是要为着赐给我们生命。那么我们说他是这个标记的时候，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被主所提醒，就是说这个标记虽然说你没有看见，就像我们行车的时候，虽然说没有标记告诉你不可以玩手机，但是当别人告诉你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律，你玩手机一定有它的后果，不是说马上显现。就像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虽然我们很多的，因为我们是在2000年以后的人，虽然我们很多的人没有人见过他，但是当我们从前面的人告诉我们主耶稣来救我们的时候，也同样是这个道理。当我们听见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告诉我们他来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的，我们有自由，我们可以不选择他。就像你行车的时候你也有自由，你可以玩手机，但是这个后果并不是我们可以承担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也是很明确的告诉我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那么定罪不是因为主耶稣想要定我们的罪，那么当那一个50公里的标记放在那里的时候，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定我们的罪，它是告诉我们你要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为着我们的生命。当你遵循这个50公里这种的标记的时候，也是为着 你的生命，为了他人的生命。那么主耶稣来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赐给我们这个的生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否对主耶稣，对耶稣他的本身有了更多的了解？你认为他仅仅是个医生吗？是的，当你有疾病的时候，你可以来到他面前得医治，因为他应许他有医治的大能。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不管是工作上的、家庭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到他面前来得安慰。当你被人抛弃的时候，他是你的朋友，就像我们所唱的那首歌。当你找不到家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归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他是神一切丰满，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那么后面最后我们还有一句劝勉的话，是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12:25，这里说到，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这个在地上警戒我们的，就是主藉着他的仆人，像摩西，像众多的先知，像我们所述说的。那么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就是神自己，是主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主说他所赐的恩典是白白的，当然这个白白的恩典不是说这个恩典的价值很低，反而这个恩典，这个白白的恩典，他所有的价值并不是我们人所能够付得起的，即使是我们全部所有的人都付不起这个的价值。正是因为主他的救恩的恩典的价值是何等的巨大，所以他愿意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付得起，也不是我们所有人加在一起就能付得起的。那么当他愿意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当他愿意将这个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愿意接受呢？我们真的愿意，请你再次思想这一位来到地上来做我们拯救者的耶稣。今天他仍然借着他的教会，他借着在地上属于他的众儿女，主耶稣说教会乃是他的身体，在圣经上面很清楚的记载。那么他借着他的身体在这个地上，为着要继续他所做的工，为着他要继续拯救那些仍然在流离失散的羊，那些在地上仍然漂流的人。那么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接受他呢？你是否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得着他所赐的恩典？那么好不好，朋友们，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没有相信他的，如果说你真的愿意接受这一位的救主，请你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好的，为着感谢我们的救主，我们向他有一点的祷告，我们向他有一点的感谢。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从前救了我们，现在仍要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主啊，你是那一位信实的神，你是那位永活的主，主啊，在你里面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主啊，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主啊，我们何等愿意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都能得着你自己的救恩。主啊，我们何等愿意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与我们一样能够同享你福音的果效，能够同享你福音的好处，能够同享你自己的生命。主啊，愿意你自己更多的将你的爱启示在我们里面，也将你自己更多的启示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把一切的感谢和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